马书第二章，我们要读从第一节到十六节，请大家打开圣经，罗马书第二章一到十六节，是在和合本圣经210页。罗马书第二章第一到十六节，要是大家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第二章第一节一起。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就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哪，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毁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审判。哎，这是耐心。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藉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梁汉生弟兄。
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在主面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动工，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让我们明白你所释放给我们的信息。主啊，你愿意救我们，你愿意借着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国度当中。然而我们却明白，我们自己若不凭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无法得到拯救。求你将这样的宝贵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清楚的明白，让我们珍惜，而且我们持守到底。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看到今天的题目，大家会不会觉得是蛮严肃的？因为讲到的题目是神公义的审判。虽然审判的这个信息一般来讲大家都听起来有点严肃啊，不太愿意听，但是呢，审判的信息却在整本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信息，特别是在主耶稣的教训当中多次提到审判。为什么审判这么重要呢？因为如果没有审判，你会觉得这个救恩很宝贵吗？你会觉得这个恩典对你来讲是个恩典吗？如果你的小孩他做错事情的时候没有处罚，这时候呢，你告诉他说，小孩子啊，爸爸妈妈不追究了，这对小孩子来讲的话，这不是恩典，这是本来就该如此的。所以呢， 他不需要拯救。所以你要发现对与错的那个标准，那个审判的标准，对于这个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了有这个标准，有这个审判的结局在那里等着人的时候，才显得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才显得主耶稣为我们舍身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审判的信息，虽然是比较严肃，但是我们认真的来看待它，对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来讲非常的重要。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如果一个人一学生，这个学习老师上课没有考试，没有报告啊，也没有的 evaluation， 全部就是让你自己在那里听课，听完之后呢，老师看你在上课的时候认不认真听来打分数。这个时候啊，大家一定怎么样呢？反正没有考试嘛，对不对？反正也没有报告，也没有任何的 evaluation， 就是上课的时候大家面对着老师笑嘻嘻的啊，看起来很认真，这样的话呢，哎，老师就可以打分数了。这样的话呢，最后结果是，最后你问他你学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学到。这就是一个人在考试，在一个人的学习上面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啊，有一个作用。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来说也是一样。每一个人喜不喜欢考试？我想没有一个人喜欢考试，对不对？然后考试，每次要考试之前晚上都要开夜车，睡不着觉，然后很紧张，怕考不好，一本书整个读过去了，然后考试的时候紧张汗流浃背。我们当学生，我们都是考场的老将啊，哦，读书都读了十几二十年了，一直到现在我已经离开学校已经快二十年了。但是有的时候我现在晚上做梦，那个梦见那个噩梦的内容就是什么，铃声响起来了，我还没写完呢，然后看到写到的东西都是错的，哇，好可怕，醒来之后满身发冷汗。我相信很多人有个类似的经验。那考试既然这么可怕，为什么还要考试？因为考试是一个最好的方法，让老师能够帮助我们来学习。你任何一个当过老师的人都知道，如果你不考试，学生是不会念书的。所以呢，你要告诉这个学生，我会考试，而且呢，我教的我都会考，所以呢，你们好好读。学生就很认真，等到全部都考完了之后，学生会感谢你说，老师谢谢你，你这学期教的非常好，让我学到了东西了。所以你要知道，考试对于一个学生来讲非常的重要。虽然考试没有人喜欢，但是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鞭策，是一个激励。同样的，在我们人生当中没有一个人喜欢审判，然而我们却把一个审判放在我们人生的终点的时候，它是一个衡量，是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一生，以至于我们今天我们在看到神怎么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来过我们的一生了。神要怎么审判我们，这好像是一场考试一样，而这个考试的答的题目神已经告诉我们了，也就是在这个圣经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神给我们了一个开卷的考试，open book exam，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回家考。考试的时间多少？就是我们的一生的时间。什么时候交卷？就是我们建主的时候，我们就要交卷了。然后呢，这一生的时间我们要好好的按照主给我们的题目来考，回家好好的写，写完了之后等到铃声响起来，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把卷子交给主。到时候我们考得好考得不好，就是在那个最后的审判的过程当中，神按照他的标准来审判我们。所以我们想到了神对我们的审判的标准，就是我们考试的题目，也就是我们这一生我们要怎么样来活的一个方向。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应该积极努力的往这个方向去活，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到了罗马书第二章就告诉了我们神审判的标准是什么。那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的第二章的一到十六节，就是告诉我们神在考试的给我们的题目，它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呢，神是按照真相来审判，按照真理来审判，他是不会被我们欺骗的。第二个，神是看到我们一生所活的行为，我们的作为，我们来审判我们。第三，神是按照公义来审判我们。这三个就是神审判我们的标准，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来把它一个一个的我们来看。第一个讲到的，神是按照真理来审判我们。罗马书第二章一到五节，他这么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行这样的人，神必按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的前四章主要在讲到的一个主要的信息，就是因信称义。称义就是神看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他不再看我们是个罪人，而看我们是个义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了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赦罪之恩，这在罗马书第三章讲到的。而在罗马书第三章讲到的这个称义的方法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为什么要得称义。我们罗马书的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了，人都陷在罪中。你可以看到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上一次所讲到的三重任凭，神看到人一直陷在罪中拜偶像，明明知道有神却不以神来敬拜他，所以呢，神就任凭我们去逞着心里的邪情私欲去行那些败坏的事情，那些情欲的事情、同性恋的事情，还有许许多多那些不公不义、贪婪恶毒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当时的罗马的社会相当的普遍，所以当保罗讲出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人看的时候都于心有戚戚焉，尤其是你对自己的道德标准、自己的宗教信仰还有蛮有信心的这些人。他说没错，这些人做了这么坏的事情，他们本来就该接受神的审判，然而他们却忘记了这样的这种要求、这样的审判的是对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都达不到神的标准，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然而有的人认为，就是我不像保罗所说这么坏啊，我有很多道德的标准啊，我有宗教信仰啊，所以我整个一比较起来的话，我还比那些外邦人活得更好啊，那神要审判是审判那些外邦人，对我不适用。特别是当时的许多的犹太人是这么想法的。这里呢，保罗就直接的告诉他们了，他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人常常会用很多的方法来让自己觉得很好，所谓的自我形象美好啊，譬如说我们可以定一些规则，如果满足了这个规则，我觉得说哎，我还不错，我比起很多人都不错。譬如说我们定一个道德的规范，然后呢自己去修行，一切操之在我，我假如能够做到了，所以我心里面就平安了啊。所以说很多很多的宗教都是用道德规范来规范自己，用修行来满足自己的那种道德的要求。我假如做到了这一点，做到了这一点那一点，所以呢我比其他的人没有做到的人我还高一等，所以呢他就觉得自己很平安，他不觉得神的审判会临到他。尤其有些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也定了很多宗教的规条，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做到了那一点之后，我就觉得说我比世上许多的人都来得更好，所以呢审判临不到我。但是这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不要自欺，不要拿那些规条，不要拿那些道德的标准来挡在神跟你的面前，以为神看不到背后你的真相。神是能够看到真相的。犹太人就拿那许许多多的律法的规条来说，我做到了，我做到了那一点。但是在犹太人他们的背后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了罗马书二章的第十八节，二章第十八节就是保罗对犹太人说的，他说十七节开始，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 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给黑暗人的中的光，是愚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别人人不可以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你可以发现，犹太人在表面上他们是把律法拿出来照着遵行，行得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在背地里却仍然跟外邦人所做的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以为自己能够瞒得住神，能够挡得住神的眼光，然而他却忘记了神却不被欺骗的。神审判人是按照真理来审判，这个真理实际上就是真相的意思。神能够看到每一个人心中的真相，活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欺哄神的。所以这里保罗就告诉他说，我们知道行这样的人，神必要按照真理来审判他。你这人啊，你们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我们常常看到别人的罪，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常常在指责别人的罪，然而自己的罪我们却很少很仔细的来在神的面前愿意认罪，愿意悔改。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假如开车，我们学过开车，我们常常在这个 highway 上面开车，我们常常就觉得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开车开得很快超过我的时候，我想法第一个就想到这个人，不守交通秩序，最好一个警察来马上给他抓住，然后呢开一个红单给他。可是呢，如果你自己赶时间，情有可原，我们开快一点没有关系，就前面有个车挡住了，一直按喇叭，或者是就很不耐烦，赶快把他超过，回头还看他一眼说，说开这么慢，你不会开车是不是？你可以看得到，看别人总是别人开得更快，然后呢挡住你的，然后你觉得别人开得慢，然后你自己呢，我永远是开得最好的，不快也不慢。这就是人的本性，人看不见自己的罪恶，看得见别人的罪恶。这里面讲到说，你这个是论断人的人，你以为你能够脱离神的审判吗？你以为你能够逃离神的审判吗？神是不会被你欺骗的，神是按照你的真相来审判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想到了很多的人在他一生的过程当中，他觉得说，我常常犯罪，但是呢我都没有遭到神的审判，所以呢他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每次一犯罪没有遭到神的审判，他就觉得说，哎呀，没有审判啊，那审判都是骗人的。我们想到了在5月21号的时候，这个 Family Radio 一直在讲说 Judgment Day 5月21号到了，所以很多的人都在那里准备。那有的人是担心，有的人是等着看好戏。什么看好戏呢？就是那些不怕审判的人，他们准备所以要一个 party， 这个 party 叫做什么？这叫做 disappointment day，就是让那些 等待审判的人最后 disappoint，他们准备一个 party 什么呢？审判是没有的，那些人是骗人的，然后呢永远不会有审判。你看好这个历史历代很多的人在讲审判，最后都没有来，所以呢不会有审判的。这样的人事实上就是有一种掉以轻心的想法，审判的日子我们不知道，然而审判是绝对会来临的。如果我们因为神的审判没有来临，我们就掉以轻心，以为就是神不会审判我们，我们 还在那里开 party， 还在那里庆祝说不会有审判的，最后我们知道这个最后的结局就是我们要面对神的愤怒。神今天不是不审判我们，他是宽容忍耐，等待着我们有悔改的机会，他愿意忍住他的愤怒，愿意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悔改，不急，最后能够逃离他的审判。今天是个拯救的日子，今天不是最后审判的日子。神在这个时候他是向我们发出了福音的呼召，他从人类一开始犯罪的时候，神就一直在呼召人悔改， 他的期待不是要来审判人，而是期待人能够逃脱他的审判。而怎么逃脱他的审判呢？就是能够因着信来到他的面前，能够认罪，接受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的始祖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时候，他怎么样呢？神是呼叫他们说，亚当你在哪里？当亚当害怕的回到神面前说，是你那个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给我吃了这个果子的。神知道亚当心里面害怕，神知道亚当战惊恐惧，害怕的离开了伊甸园，他身上披着树叶来遮盖他的羞耻。神为他预备了一个皮子的衣服来遮盖他的羞耻。神还告诉亚当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应许我们所有的人类能够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能够脱离神的审判，能够脱离被定罪的命运。这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期待。他期待，他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受审判，他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得到主的救恩。然而如果一个人他说，我不怕，我不管，我仍然要犯罪，我坚持要犯罪，神也能够按着他公义的标准将审判临到人的身上。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看待这个审判的时候，我们不是藐视他丰富的恩典，乃是我们愿意胆战心惊，我们愿意战惊恐惧的，我们知道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不要落在神最终审判当中。这就是第一点我们所讲到的，神按真理来审判我们，我们无法欺骗神，我们无法用一些假象在神的面前说，我做到了这个规条，我做到了宗教的标准，因此我们躲过了神的审判，没有办法的。我们有一天我们来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看清我们一生所活的一切所作所为，看清我们内心一切所思所想，我们没有办法掩饰任何的事情，我们只有单独的面对他。我们能不能够面对主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呢？这是第一点所告诉我们的，神按真理来审判我们。第二点，神按照我们一生所作所为来审判我们，按照行为来审判我们。这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就是讲到神按他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他必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在讲到这第二大段，神按行为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疑惑，就是神按照行为审判我们，那跟因信称义的真理是否有冲突了呢？我们从罗马书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因信称义是保罗非常强调的真理，他在第三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祭，他为我们献上了他自己来替我们的担当了我们的罪，而我们只要因着信心，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赎罪祭。那为什么在第二章的时候他要谈到神审判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呢？这是不是两个互相冲突的这个的教导呢？我相信不是的。我相信保罗他的整个的思路非常的清楚，第三章他要讲因信称义，这是一个神的恩典，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恩典，人因着信心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的恩典。然而我们要知道，在我们没有得到这个恩典之前，我们都是落在神的审判当中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我们有一天把我们的行为拿到 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过不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过得了神的标准。所以他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必须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们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东西来掩饰自己。神的审判是公平的，我们一生所活的每一点每一滴，沉迷在神的面前，神就按照我们所作所为来审判我们。这是给我们的每一个人能够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神审判的神的审判，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更加的小心我们自己在地上所活的每一天。如果我们忽略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落在神的审判当中。所以呢，这个地方并不是讲到有另外一套的得到救恩的方法，就是靠着行为，不是的，而是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救恩，最后的结果我们就是按照我们所作所为面对主耶稣基督的审判，没有一个人能过得了。恩典是额外的恩典，是加在行为之外的恩典，不是每一个人配得的。每一个人配得是按照他的行为接受神的审判，然而恩典是我们不配得而得的。当我们虽然我们是在主的面前，我们的行为达不到他的标准，然而我们却知道主耶稣愿意因着他对我们的爱，他愿意将那个救恩施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愿意领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得到赦罪。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在讲到另外一套得救恩的方法，他同样的也是强调因着信我们能够得到这样宝贵的救恩。那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审判的时候的结局是什么？只有两种结局，一个是永生，另外一个是愤怒恼恨。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永生？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愤怒恼恨呢？就在第七节第八节告诉我们的。第七节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那这一点是不是讲到说凡行善的人能得永生？这是不是还是谈到了因行为称义呢？我们要来仔细的来分析这句话。这句话呢，所讲到第一个讲到的凡，事实上就是一个关系代名词， those who 就是 那些人，这些人怎么样的人能得永生呢？后面有两个啊，好像是动词的，我们再看，第一个是行善，第二个呢是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然而我们仔细经过这个文法的分析啊，你会发现只有一个动词，就是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也只有这个动词啊，它是个分词的形式，能够形容那些人。而那个恒心行善呢，那个行善是个名词，这个名词的所有格它是来形容恒心的，恒心也是一个名词，它是借着恒心行善的这个方法，我们来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得到永生。所以呢，你经过这句话的分析的话，你会认为是因行善得永生呢，还是因着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得永生？我想很明白的应该是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那这个跟信心有关系吗？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是行为呢，还是信心呢？我们应该来看这个，在希伯来书当中告诉我们，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这个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是神的恩赐，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而是靠着怎么样得到的？是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而得到的。希伯来书的二章六节到七节，他告诉我们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荣耀尊贵是神赐给我们的，赐给谁？赐给那些寻求神的人，那些愿意以信心接受主的救恩，愿意在主的面前为自己的罪悔改的人。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不是因为我们行善得永生，而是因为我们因着信心加上我们的与信心相配合的行为来 恒心的行善，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得到主给我们的赦罪之恩典，这样的人能够在主的面前得到永生。所以我们很清楚的，这不是在讲另外一套的救恩，而是在讲因信称义的如何活在主的面前，活出一个因信称义的 生命来。第八节事实上也是讲到类似的，第八节说，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怎么样的人会得到神的愤怒与恼恨呢？这边好像也一个是行动，另外一个是信心的表现。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那是一个分词，能够来形容那些人的。而结党呢，是不顺从真理他的一种行为的表现。什么叫做结党？结党就是当一个人他犯罪的时候，他一个自私的心，他要找许多跟他一样的人，让他在一个犯罪当中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恶。所以你会发现，人在做好事的时候，他通通把荣耀归于自己；但人在做坏事的时候，他喜欢拉帮结派。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做坏事，所以呢不显得我这么坏。那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在这个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很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最坏的就是有一个十几岁的那个红卫兵他们非常的这个热情到一个程度呢，他们是为毛主席献身，他们准备打砸抢怎么样看，然后呢组织这个红卫兵的时候呢，看得不顺眼呢就打，怎么样打群架。那他们打什么呢？打他们的老师，打他们的教授。然后呢你想说，十几岁的年轻人非常单纯，怎么会打自己的老师，打自己的教授呢？因为人在那种仇恨的时候，他们心中是已经被这个仇恨给遮盖住眼睛了，他们心中没有办法用他们的理智来判断他们的老师是他们的恩师，是爱他们的。他们想到的是这些人是阶级敌人，一定要把他打倒。所以呢最后呢，他们在那个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把他们这些学校的老师把那些对他们有恩的这些恩人，很多的时候把他打得半死。你可以看到，人怎么会做这么坏的事情呢？人怎么这么年纪轻轻的十几岁，怎么会做出这样的残忍的事情呢？因为人的本性本来就是残忍的，尤其是在群众当中，人的那种残忍的本性更是被遮盖住了，他看不见自己良知对他发出的警告，他让自己的这种残暴的本性发挥出来。所以你看得到这里讲到的结党，当人在犯罪的时候，他常常都是希望别人跟他一样，别人赞许他，然后呢他的这种犯罪的行为遮盖在群众当中，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所以呢这边讲到的，一个人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他最后行为的表现就是犯罪、结党、拉帮结派，而这样的人神要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神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这个加给一切作恶的人是现在世，代表说不是将来才将患难困苦加给他，不是在审判的日子他才要受苦，不是在今天他同样的也要受到患难和困苦。所以作恶是有他的后果的，是要接受作恶的刑罚。这个刑罚不是说有一天在审判的日子神要把我们丢到硫磺火湖里面那样的刑罚，在今天我们要承受作恶的后果。所以你看得到这个地方神给我们的一个警告，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实行的审判会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他的标准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所作所为。这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天要向神负责，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不能够逃脱神的眼光。所以呢 是讲到了第二点审判的原则，神按照我们在地上的所作所为来审判我们。刚才第一点讲到了神按真理来审判我们，神不会被我们欺骗。第二个，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自己在地上所活的每一天要负责，神按行为来审判我们。第三点要讲到的就是神按照公义的标准来审判我们。我们刚才提到了犹太人，他们常常认为就是我的种族跟别人不一样，我是有神的啊，那些外邦人他们不信神，所以呢我在种族上面我就已经高他们一等了，审判临到外邦人，犹太人呢不必受到审判的，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误解。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看你的种族，甚至不是看你的宗教信仰，甚至不是看你的道德标准，神看待的是神按照他的公义的标准来审判每一个人。那你说公义的标准，那每一个人出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有道德感比较强，有的人道德感比较弱，有的人出生在一个修养很好的家庭，有一个人就生长在强盗的家庭，那怎么办呢？那有的人他是犹太人，他一生下来神就已经把律法颁布给他了，他知道律法，他知道怎么样照着律法去做。那有的人他没有律法，没有律法的人将来回到神的面前，神要按律法来审问他的时候，他跟神讲说，主啊，我很愿意遵守你的律法，但是你没有把我律法给我，那我怎么样能来遵守呢？所以你不能够审判我。神告诉我们说，神的审判是按照公平的原则来审判我们。虽然我们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律法，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标准或高或低，虽然我们每个人生长的环境可能是生长在一个很有修养很有教养的家庭，或者生长在一个很平凡很普通的家庭，然而我们在神的面前，神都按照我们内心从神那里领受的真理来审判我们。也就是说，他按照我们所领从那里所知道的有关于神的真理神的要求来审判我们。那外邦人他们没有律法，他们领受什么样的真理呢？神说，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但是神是按照他们内心的良知来审判他们。而这个按照内心的良知来审判的话，并不是说不审判啊，而是有另外一个标准来审判他。他说这里讲到的是，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这里面讲到的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不按律法灭亡，并不是说不灭亡，而是说按照另外一个标准来审判他。什么标准呢？就是神放在我们内心的良知。这个良知它的作用就是跟犹太人他们心中的律法是一样的。犹太人他们读了律法之后，他们知道神对他们的要求，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什么样是神对人的要求就写在律法上面。犹太人他们必须要按照律法来接受神的审判，他们是不是做到律法所要求的？如果没有，他们就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接受神对他的审判。而外邦人呢，外邦人他们如果他们没有律法，他们不知道律法，但是神仍然按照他们内心的良知来审判他们。你的良知告诉了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而神就按照这个良知来审判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都有良知，这个良知是讲到人还没有堕落的时候，有那个神放在我们心中的形象，那个形象是有道德感的，是有公义感的，是对圣洁是能够理解，能够理解的。这个良知不是一个被泯没的良知。什么叫做被泯没的良知呢？譬如说今天一个杀人惯犯，一个人如果他惯犯了之后呢，最后他的良知都已经失去作用了，不是靠着这个失去作用的良知，而是那个我们被造的时候，像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犯罪之前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单纯的良心。每一个人 如果他没有听到福音，他没有听过律法，他也是必须要按照他的良知，那个没有被污染的良知，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很多人觉得这个良知啊，这个标准太复杂了。有的人的良心比较敏感，有的人的良心啊，事实上已经失去作用了。那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就是啊，这个良知，他们根本的否定有良心这回事情。譬如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审判叫做纽伦堡大审。大家知不知道纽伦堡大审是审判什么呢？是审判德国那些杀犹太人的那些战犯。那些战犯他们在军事法庭里面接受大审的时候，那时候这个法庭就提出了用国际法来审判他们，说你这些人在战争当中杀人，就这些杀人的这些军人呢，他就讲说你审判要按照法律，今天你按照什么法律来审判我？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法律能够判我是有罪的，我们今天是在战争当中，在战争当中我是个军人，军人是听长官的命令行事的，长官的命令告诉我，我是个德国人，我要爱德国，我要遵守德国的法律，德国的法律是可以杀人的，可以杀犹太人的，所以呢我今天没有犯法。但是今天这句话呢，能不能够通过军事法庭的那些法官呢？不能。为什么？他说虽然你们德国的法律允许你们杀犹太人，然而你的良心却不允许你杀人。这个良心是普遍存在世界上各国的法律的，这叫做自然法，这是一切法律的标准。今天的法律慢慢的已经抛弃了这个自然法的想法，然而最早的时候，每一个法律制定下来的时候，都是承认有一套人的良心在里面，他知道什么该做的，杀人是不应该的，欺骗是不应该，抢劫是不应该啊，是不应该的。那这些这个良心的存在，事实上你会发现是存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即使一个强盗他也知道不应该抢劫。那譬如说举个例子，这个强盗他常常是抢劫，对不对？假如有一天啊，有另外一个比他更厉害的强盗来抢他的时候，他一定非常生气。为什么？你怎么可以抢我的东西？强盗是不应该的，你知不知道？结果呢，发现哎，我昨天在抢人家东西，哎，我怎么没有想到？所以你要知道，就算是一个强盗，他也知道抢钱是不应该的；就算一个杀人犯，他也知道杀人是不应该的。这就是一个自然法，存在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个自然法，也就是所谓神放在每一个人心中的良知。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些最后那些战犯，他们最后还是接受了法律的审判，接受了法律的制裁，因为他们那些理由事实上是一个狡辩，他们仍然没有办法逃离每一个人心中的良知所告诉他们的不可杀人的这样一个警告。还有在柬埔寨在1974年的时候，出了一个叫做波尔布特，这个人是个暴君，他把他自己国家的四分之一的人杀掉了。那他杀掉的理由是什么呢？这些人是间谍，这些人是帮助越南的，越南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呢我要把他们通通杀掉。一个国家如果四分之一的人是间谍的话，我想这很大的问题了，这个国家是很大的问题了，怎么可能这个想法把自己国家四分之一的人杀掉呢？所以呢在最后很多人就谴责他，你这个人实在是个杀人的魔王，你要负法律的责任。他说我不用负法律的责任，我刚是我定的法律，间谍就是要杀的。所以你看得出来，他这是个狡辩，他拿法律来为自己辩护，事实上那个法律是他自己定下来的法律。真正面临审判的标准是神放在我们心中的良心，杀人就是违反我们神的标准，就是不应该的，这就是良心的作用。我们有一天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所订立的法律，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符合这个道德的标准啊，我符合我们国家的法律。不是，神看的是他所给你的良心，你能不能够对得起 那起初那个没有受污染的良心呢？如果你能够对得起的话，那良心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他会出来为你辩护，说这个人一生确实是按照良心做的。如果你对不起的话，良心最后会出来控告说这个人违背了良心，所以他最后还是接受审判。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凭良心最后受审判是一个非常不稳固的，几乎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过得了良心这个标准的。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良心的作用跟律法的作用是一样的。犹太人能不能够行出律法来？没有，第三章已经讲到了，没有一个人按照律法在律法底下能够称义的。所以犹太人虽然有律法，他还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同样的，外邦人能不能够靠着良心在神的面前说，我一生完全对得起良心，我没有做一点的亏心事？我相信这也是非常困难的。那通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很多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世界很多的人没有听到福音，那你说他们要受审判，他们要下地狱，这不公平啊。别人常常问我们一句话，孔老夫子他要下地狱还上天堂？这时候你一听到的时候，你要回答他的时候，你不管怎么回答都很困难。你如果回答说孔老夫子没有信主他要下地狱，结果别人马上反问你，你比孔老夫子好到哪里去啊？你比他好吗？你如果不比他好，你怎么能够说他下地狱你上天堂呢？你太骄傲了。那你要讲说孔老夫子他上天堂，那最后呢你又开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后门啊。你没有信主没有关系，你只要跟孔老夫子一样道德修养啊，对得起良心，然后呢你就准备可以凭着另外一条路也可以上天堂了。两边这两个回答都不好，怎么回答呢？哎呀，这很难回答，怎么办法呢？我只能够这样说了，我不知道孔老夫子他能不能对得起良心，但是罗马书这边告诉我了，孔老夫子也是有良心的。如果他有一天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他良心出来控告他，如果他对得起良心，一生没有做任何亏心的事，神会赦免他，让他得救的。如果他最后还是做了很多的亏心事，他没有办法通过良心的审判的时候，神会按照最公义的标准给他最公义的审判。那一般人听到你的答复，他还不会停在这里，他问我说，那到底孔老夫子对得起良心对不起良心呢？你就说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看到孔老夫子，你看他最后跟你怎么回答，你就问他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要知道，靠着良心通过神的审判是一个非常不稳固的一条路。谁能够说我在神的面前一点亏心事都没有做，我能够在神的面前完全对得起主呢？这是一条非常不稳固的路。然而有一条非常稳固的路，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他舍下了他自己的生命，在我们主的面前献上了赎罪祭。我们只要来到他的面前接受这个救恩，是一定能够得到主的赦免的，因为主的宝血已经将我们的罪遮盖了。我们的一生持守我们的信心到底，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是不怕被神落在神的愤怒恼恨当中的。这是一条非常稳固能够得到救恩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在传两套得救恩的方法，而是一套，就是靠着主耶稣得到这条稳固得救的道路，没有后门。没有说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说，如果你现在不信耶稣的话，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看你的良心。那那个人马上跟你讲说，那你不要讲哦，你一讲的话，万一我不信我就完了，对不对？那今天我回家的话，我还可以修养修养，还可以把我的良心啊，靠着我的良心面对主。那如果今天你给我讲福音的话，那如果我不信我就完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很明白，进到神的面前得到救恩一条路，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后门，没有进路。这是我们今天所能够从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个原则。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神审判的原则有三个原则，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个，神按真理来审判我们， 就是他不会被欺骗，一切在他面前是非常的赤露敞开的，他按照我们所活的真相来审判我们。第二，神是按照一生活在他面前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推脱审判 的责任，我们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负责。第三，神是按照公义的标准来审判我们，不管我们是外邦人，不管我们是犹太人，不管我们是哪一种人，我们要从神那里领受给我们的公义的标准，我们就按照那公义的标准接受神的审判。所以感谢主，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神审判的结局是可让我们害怕的，然而唯一让我们心中得到安慰的是神为我们预备那宝贵的救恩，那个救恩是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神不愿意我们落在审判当中，神不愿意我们灭亡。当我们知道神这样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为自己高兴，因为我们愿意得到这样的救恩，而且我们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说主啊，求你拯救我，我就是一个罪人，我就是一个愿意领受你救恩的罪人，求你赦免我，我要得到这样的救恩。第二个，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还没有得到救恩的人，我们知道他们是有希望的，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管他，让他们有一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按照他们所作所为受到神的审判，我们是愿意把这么宝贵的救恩带到他的面前。主耶稣基督愿意每一个人能够悔改接受救恩，免去神的审判。他在这何西阿书当中第七节书当中告诉我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他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神不要我们死亡，神要我们转回他的面前，因着信接受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个在旧约时代在新约时代一贯的真理。所以我们当今天当我们知道了神审判的严厉的时候，我们同样要传讲神救恩的恩典，神救赎的恩典，他是为我们预备的，当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主的面前得到这个救恩的人。这时候当我们看到了审判的可怕的时候，我们同样的知道救恩的宝贵。你愿不愿意好好的珍惜这个主所赐给你的救恩呢？考试总是会交卷的，有一天铃声响起来了，我们就要把我们在 take home exam 带回家写的这个卷子交给主耶稣了。你面对主耶稣的时候，你心里在胆战心惊很害怕呢，还是你看到主耶稣的时候说，主感谢你，你拯救了我，当你拯救了我的时候，我一生为你而活，这就是我一生呈现在你面前的结果，请看我的卷子吧。我们希望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面前知道了他考试的题目，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考得很好。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珍惜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有一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地见他的面，把我们一生所活出来的成果呈现在他的面前。我们希望他对我们的不是愤怒恼恨，而是夸奖，求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安的心。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的这样宝贵的救恩，乃是救我们脱离你的审判，救我们免去了愤怒的命运。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轻忽，如果我们欺哄，我们瞒着你，我们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要受到你的愤怒恼恨。哦，主啊，感谢你，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躲得过你的眼光，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愿意接受你的救恩，愿意你洁净我们，愿意你鉴察我们的心，愿意你领受我们在你面前赦罪认罪悔改的心，赦免我们，洗净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是一个洁净的人，在你面前是一个得称义的人，有一天见到你的时候，我们在天上坦然无惧的与你相见。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